切诗班的献诗啊，听说这首诗歌很难唱哦，很不简单。我刚才听了啊，觉得意犹未尽，怎么结束了？好像还很长的样子。感谢主啊，这个不在乎长短哦，这个精简也很重要啊。这个我刚才就在思考，为什么说是圣体颂？其实我也事先没有什么准备，但是想到有一句话啊，觉得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啊，不仅要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也要实现神的应许预言啊，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哈、啊。那更重要的，我想主耶稣若是光是在天上做神，那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啦。但是他愿意来到身上，来到世上啊。神在肉身显现，希伯来书10:21说，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记载了。什么是神的旨意呢？5就讲了。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不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神啊，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讲的话，在四福音没有记载，希伯来书的作者因着圣灵的感动讲出主耶稣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神啊，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为了要成就赎罪祭。祭物跟礼物，旧约的祭物礼物犯罪来祭赎罪祭啊，都是预表耶稣基督这位代罪的羔羊，他来到人间，取了人的样子，为人的罪舍命流血。他如果是神，神是灵，不能死的，不能钉十字架，不能流血的。感谢主，主耶稣其实实在是一个奥秘，我们一生认识他也认识不透啊。主耶稣愿意，这是一个神圣的，这样一个神圣的一个。伟大的神却愿意啊体恤人的软弱，成了有血有肉的身体来到我们人间，卑微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真的是主耶稣是多谦和啊，多谦卑啊，真是我们啊学不到的功课。我们感谢主啊，借着诗班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生命的粮，他刚才自己唱了。啊，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说，凡是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必定不渴。今天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领受他的粮呢？耶稣自己就说了，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生命在他里头。耶稣的血肉怎么能够吃？那当然这只是一个预表，吃喝把耶稣基督接受到我们里面啊，吃喝就是你吃喝东西就把它接受吃下去喝进去，所以吃喝主的血跟肉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意思，接受耶稣基督就有生命啊。那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有新的生命，重生，刚才唱了重生以后需要什么？我们这个像小孩子婴儿 baby 怎么能够生命长大呢？耶稣基督不仅是生命的粮，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出生的婴孩要渴慕神的话，灵奶才能够长大。一个小孩不喝灵奶永远那么瘦，父母都担心灌得胖嘟嘟的，又可爱又健康啊。我们弟兄姐妹出信的也是这样，不但是出信的老基督徒更需要，因为你自己领受，你要去帮助人教导人，所以你不仅喝灵奶，你要吃干粮啊，操练神的话啊，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了。神的话是我的力量，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啊，吃天上的玛拉，今生的饭菜，吃了还要死。信神的话，接受神，接受耶稣基督，永远不死啊！你愿意吗？啊，今天虽然不是布道会，但是刚才唱的第三首诗歌就是一个布道的信息啊，唯独耶稣基督能改变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新生，让我们重生， 让我们能够得进神的国，得进神的国，让我们今生完了以后能够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永永远远的同在。如果你没有重生，对不起，耶稣说你不能进神的国。像尼哥底母这么有地位的，这么有学问的，这么有钱的，不能进去啊！耶稣说你要重生，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真的都是重生了，都是从神的道跟圣灵生的，从水跟圣灵生的。若不是听了神的话，借着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重生的啊！讲员再怎么会讲，布道会怎么开啊，也没有人能够得救，除非圣灵感动我们，借着神的话在你心中让你光照你，让你看到我就是一个罪人，我实在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哎呀，我根据神的定规，我就是要灭亡啊，就是要永远的沉沦。但是神爱我们啊，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到他面前来的必定不饿，信他的人就永远不渴。意思信耶稣基督，从他腹中有生命的活水出来，不仅自己能够得到喂饱，他还能够去帮助人啊！生命的河水要从我们生命生活中涌流出去，帮助其他的周遭的许多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好，我们今天要来读一处经文，很短。我们请打开尼希米记二章十七十八节，打开以后我们要来祷告。尼希米记，这是上次我们讲了教会的建造。尼希米记二章十七十八节，翻到后我们做个祷告。我们求主的灵引导我们。天父，感谢您，我们能够一起聚集来到你面前，敬拜歌颂赞美，感恩主啊，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坐在你面前，站立在你面前，也是你的恩典，你给我们生命气息存留到现在，多是主的恩典。主啊，若不是你供应阳光雨水食物，我们若不是你医治我们一切的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我们也活不到今天，我们能够今天有一口气也是主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来这边啊，不仅用心灵诚实敬拜你，我们也要啊在你的真理上长进。求主你自己借着你圣经的话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其间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有能力去谨守遵行。谢谢恩主与我们同在，赐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啊的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二章十七十八节，我们一起来。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遇的难，耶和华怎样荒凉，城门被毁焚烧，你们都看见。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哇，第四，谢谢啊。上一次我们用尼希米记三四五章讲到我们怎么样来建造教会啊，或许我们也忘记了，那没关系，回去我们在我们网上现在都有那个讲坛的信息，包括过去历代的历年的这些有名的讲员、培灵会、布道会、特别聚会讲员的信息都在网上，你们只要上网去听，听多了头脑大了也用处不多，如果要照着去行，生命长进就有用了哈。所以啊，这个忘记也没关系，神的话我们就继续听、继续读、继续看，我们还是相信神的话句句带有能力，绝不突然往返啊。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相信啊，我们天天读经祷告，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啊，更认识他，更爱他，更能够与他亲近，有美好的关系。将来见主面，我们会觉得很亲切啊！这位神，这位主，平常就跟我有交往，不是那么陌生啊，是一个很深交的朋友。我们跟神可以谈心啊，跟神无所不谈。 我们巴不得神也借着今天的话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建造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就是主耶稣基督。教会不是某某牧师、某某长老、某某长执会的，也不是会众的教会，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因为这是他自己讲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磐石就是耶稣基督，磐石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的话。我们根据依据建造的原则啊，我们有什么蓝图来建造呢？就是神的话，圣经的原则就是我们建造的依据啊。尼希米记就是这样啊，尼希米记啊，我们知道尼希米听到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知道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啊，城门被焚烧，他就忧心，他就非常的难过，好像有肢体的感觉，我们肢体中有人生病了，生了大病了，有人失业了，有人有这个那个的问题啊，有心理的忧伤过不去啊。我们在团契里面，在主日学或在教会里头，如果你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忧伤？哎呀，为他啊，觉得肢体有一个受痛苦，好像我受痛苦一样。尼希米就是这样，尼希米听到自己的百姓、自己的骨肉之亲遭到异族的凌辱啊，心里忧伤，好像自己被人家羞辱、凌辱一样，所以他就愿意起来啊，向神认罪悔改祷告，不单是说以色列人得罪神，他自己跟他的父家也得罪了神。他的祷告不是说别人得罪神，他把自己也包括进去，禁食祷告，向神祈求，怎么办？尼希米没有照自己的意思赶快去行动，尼希米等候了大概40天左右吧，啊，神才启示他应当怎么做啊，所以这个神就让他怎么样得到王的批准，怎么样领到材料回耶路撒冷城，跟耶路撒冷的所有的人一起来做，一起来建造啊。这个就是我们啊上一次讲的，论到他的建造有三点，肢体要重新合一来各尽本分来做，就像这边啊耶利米2:17啊都看见了，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嘛，我们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周围的百姓，无论是官长，无论是普通的平民，无论是贵族，全部一起起来，不是光是一些工人在做，大家一起分工合作，自己对面的家门前的城墙你负责，大家来盖，照着蓝图做，做好就整个城墙就可以盖起来啊，起来，来吧，我们重建，来吧，是什么意思？来吧，就是抓住机会。今天你不参与这个圣城的重建，你就没份了。城墙因着他们这个领袖的带领啊，这样的大家分工合作，各尽本分，就把城墙在短短的几天呢、啊？52天建造起来。你看耶路撒冷城墙有多大？如果发包给一个工程公司、土木工程公司在这边，从设计、画图、施工，可能我看半年搞不来吧。他们52天就把它完成了，大家同心合意奉献啊，尼希米自己做榜样啊。把困难解决啊，仇敌要破坏城墙，仇敌也要破坏教会一样，他看到教会要起步了，要开始兴旺了，要出去传福音了，要做培训了，他开始在中间搅扰破坏。尼希米有一招很厉害的，从头到尾，不但是盖城墙以前，就是在盖城墙的中间，他都祷告，他都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击破魔鬼撒旦的搅扰迷惑， 一件，就像我们啊，今天这个周报上讲的，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肢体的功用，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想这句话是新约里头建造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肢体配搭的一个释放。当然旧约就是一个影儿啦，旧约告诉我们到底我们建造城墙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义，知道啊，我们来从这个啊，从对另外一方面来探讨。圣经提到被掳的犹太人有两种建造，我们很知道以斯拉建造圣殿，尼希米建造圣城。神的荣耀在圣殿里，神借着圣殿与以色列人同在，向以色列人讲话，以色列人在圣殿里向神敬拜。那圣城是以色列人生活的所在，他们都住在城里。圣城预表人的生活，圣殿预表人的生命，圣城代表外面的生活，也可以说是见证。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把圣城建造起来，这圣城就是表明神的见证。不但是旧约新约都提到你们是我的见证人，我们是神的见证人，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我们每个信徒都有责任把耶稣基督的丰满荣耀的生命，荣美的生命，丰丰富富的彰显出来，表达给世人看，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我们来看看到底尼希米建造重建这个城墙，就是刚才所讲的就这样吗？鼓励大家一起来盖，盖好啊，城墙可以做什么用处呢？啊，我们来思考一下，城墙至少可以作为两个用处啊，在城墙里头就可以有一个疆界分界，城里城外啊。第二个就是保护啊，这个。新约启示录那边提到圣城里面有金的街道，碧玉的城墙，珍珠的城门啊。启示录21章说，城外有那些权力行邪术的，淫乱杀人，拜偶像说谎的。可见城里城外大有分别，内外之间有城墙为界啊，以防止城外的那些罪恶混入。圣经常常吩咐我们，启示录也讲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要与他们有分别啊，就是圣经常讲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要分别为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走成圣的路。到底有哪些分别呢？第一，人生目的有别，人生目的有别。刚才我们啊，在这个主日学啊，我们那组徐姐妹带领我们小组查经，首先要知道查经的目的何在。啊，我们就是来得一些知识而已吗？不错，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同时啊，我们要知道查经的目的到底有何在。可惜你们没有多少人来哦，今天世人所注重的福气是地上的福气，求名求利啊，生活患得患失。至于我们基督徒，应当以天上的福为重，神要赐给我们。那在天上永远的基业，我们在天上与神交通，与肢体配搭，为神为人，因此我们的人生有平安有喜乐，因为我们的人生目的不一样，人生目的不一样，目的不一样，目标不一样，我们的追求的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二，生活有别，世人生活在世界中，常常玩弄手法，为人事，人与人之间只有虚假没有真实。这个我也过去，我也经历，我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人。基督徒应当以圣经为原则，以爱己之心爱人，学习温柔谦卑，处在这个末世就算吃亏也不能违背圣经的原则。这个当然比较困难，就像人打你右脸，你真的让他打左脸吗？你是傻瓜吗？还是真的愿意给他挨打？ 就算吃亏也是为主吃亏，神也纪念你。这是基督徒应有的样式啊，与不幸的应该有清楚的界限，不是说不去啊接触他们，我们是要接触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我们的生活一定要有分别啊。神自己在生命记22章清楚的讲，不可把两样的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不可并用牛犊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衣两样掺杂的布啊做的衣服啊。为何神这么样吩咐？因为他正恶混杂，一旦混杂，见证就失去了能力，价值就不存在。使徒行传五章那边告诉我们，五旬节圣灵大大做工啊，教会兴旺。那时候有一对夫妻叫亚拿尼亚夫妇，卖了钱产，把价钱私银，私自留下几分，其余的交在使徒的面前。彼得指责他们说：“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欺哄圣灵。”因此他们夫妻两个都死了，当场就让他们死。卖钱财是表明爱主，实际有行动，并不是只光是嘴巴讲，是要牺牲付代价的。亚拿尼亚夫妇他们羡慕属灵的名气，运用说谎来蒙蔽，希望达到目的，用谎言要来谋取荣耀，自己的荣耀。这样的事混入教会，教会就会被破坏，虚假的荣耀进入教会，神的教会就会被混杂，见证就失去。所以应当城墙有城墙有界限，城内城外应当划分清楚啊，应当小心防备社会的东西混入教会啊。四福音记载，耶稣基督进入圣殿，主持圣殿的人，这些祭司或者是管圣殿的官，他们借着属灵的事，表面上方便各地来的朝圣客兑换银钱，卖鸽牛羊鸽子，其实动机是要抹失人的利益。耶稣来把他们用皮鞭都赶走了。世人常以利为前提啊，社会上有钱的人被称为贤达，被推为首领，有很多教会也效法世界，以有钱的人做教会领袖，这是让世界混入了教会。有很多人，有一些教会以钱作为长老的资格啊，因为他们认为经济钱能够解决一切的困难，有钱在教会中才能够壮大教会的声势，甚至长老，有些教会长老私下去好像竞选一样，用贿赂的办法送礼物，请你投我一票，这是真的，不要笑，哎，是真的有这样。世人以手段作为对付人的方法，社会以奉承人博人的喜欢，以拉拢来树立个人的势力，一般教会也效法这样的样式，遇事靠自己的聪明，大家商量对策。如果教会也采用这个方法，没有一同心的依靠神祷告神，落到这个地步光景就很可怜了，就是跟社会世界的办法没有两样。世界有可取的地方，不违背圣经的原则，我们可以参考使用。尼希米当时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烧，心里难过。有些教会岂非如此？教会跟世界就没有分别了啊！尼希米的任务是把城墙重建，设立看守的人，教会如同圣城。当然圣殿也有预表，很多的预表，圣殿啊跟圣城一样，都是有很多的预表，我们就是讲这一点。教会也是同圣城一样，需要设立看守的人，因为我们的城内是金金的，城墙是碧玉造的，城门是珍珠造的，金金代表这个价值跟荣耀，碧玉跟宝石代表这个光辉，珍珠代表珍贵，金金是啊成分纯一，宝石跟珍珠没有瑕疵，不受城外的污秽照亮。教会今天也应当纯洁，没有瑕疵啊，无外界的污染， 才能够成为一个圣洁荣耀的教会，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造亚当之后，派亚当管理伊甸园，看守伊甸园，意味着有敌人要混入，别的东西要混进入，就是魔鬼撒旦以及他一伙的。尼西米建造城墙之后，也派人看守，这意味着有仇敌要来攻击，从外混入，城内的性质将要改变。神看纯一，不混是件非常严肃的事，心一不信不能够同父一儿，就是这个意思。他不容许亚拿尼亚、撒菲拉把虚假的荣耀混进教会，也不容许那些祭司为了自己贪财抹利的目的来做那些勾当。彼得有一次在安提亚跟外邦人一同吃饭，后来看见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因为惧怕这些奉割礼的人，说闲话，说彼得怎么跟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彼得就作假躲开。保罗看见，认为这事不对，当面指责。为什么不对？因为彼得把律法的观念混入神的救恩里面，救恩的性质就会改变。保罗认为事态严重，所以当面指责他，抵挡他，免得救恩的真理因彼得的错误行为而变质。我们要看守城墙，防止仇敌侵入。东方闪电到教会外面这个车子的那个雨刷上面给你发单张，发一些 CD， 你也把它回去就丢了，不然你看看你就知道他们是搞什么的啊！他们曾经来过一次啊，说不定暗中还要来破坏。还有别的摩门教啊，这些耶和华见证人也是挨家挨户来破坏我们的这见证道啊，因为他们信的不对嘛，他们是假道，所以我们要分辨，不但要分辨，还要抵挡为神所托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抵挡他。要看守城墙，防止敌人侵入，免得影响纯净的城墙变质。城墙是界限，城内才是属于基督的，不让城外之物混入城内，这是教会的责任啊。城外是什么？是地上的政治、肉体的情欲、人的天然性情，这些都不容混入教会。一旦混入教会，性质就变，教会价值就不存在。尼西米建造城墙是指示我们当尽的责任，城墙是界限，界限代表分别，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以看守城墙做我们的使命啊，做我们的任务啊，不容许世界的东西进入教会啊。我们以前也规定过，你的儿女在学校义卖卖糖果也不要拿来教会卖，特别在主日学、主日崇拜到处走，叔叔伯伯帮我买一个，帮我买一包，要买到外面去买，私下聚会以外的时间我没有关系，不要来教会啊卖这个卖那个啊，不买也不好意思，买的时候勉强，虽然只有一块两块啊，这个不好啊。我们规定就是不要就是不要，我们要分别，这边不是做买卖的地方，不是我们没有人情。第二个，城墙可以作为保护。城墙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保护，在城墙里面有的保护。保护什么？保护两点：第一，保护神子民，保护教会的见证。第二，我们还没有被提到主耶稣那边以前，我们外面有世界，里面有肉体，直到见主面，身体改变，而肉体就不存在了，我们成为属灵的身体。被提之日，身体离开地上，所以世界不存在。我们在地上之日，外面的世界和里面的肉体不断的纠缠我们，不断的吸引我们。第一，世界叫神的儿女受亏损。从旧约圣经我们看到，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他的主人医好乃曼的大麻风。乃曼备了许多礼物向以利沙表示谢意，以利沙拒收。他的仆人在旁边看觉得可惜啊，就跟着去啊。 暗地去追乃曼，骗取他，一他连得了银子和两套衣服回来。伊丽莎问基哈西从哪里来，他说谎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伊丽莎对他说，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么严重啊，世界叫基哈西受了大亏损。新约的犹大我们很熟，为了30两银子出卖他的恩师主耶稣基督，给人钉十字架。犹大后来良心发现，虽然懊悔，出去吊死了。可惜他没有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后悔没有用。圣经告诉我们，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世界叫犹大受了太大的亏损了，主耶稣给他3年多的时间，给他机会，怜悯他，体恤他，让他有机会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当然他没有这个能力悔改，他要先首先伸出信心的手接待耶稣基督。虽然主耶稣圣经说从起初就知道犹大不信他了，但是主耶稣还体恤他，给他3年多的时间做财务主管。哎呀，可惜世界很容易叫人受亏损。许多神的儿女当世界还未纠缠他的时候，在灵程上迈步前进没有问题，岂知以后慢慢的财务越来越多，就世界迷惑他，叫他受亏损了。我以前的老板王永庆以前跟他的妈妈去台北一家长老会聚会啊，后来事业越来越大了，钱越来越多了，世界就把他带走了。礼拜天也不来聚会了，讲话也不像基督徒的话，生活根本都没有见证。我不能论断他当时是不是真的有信耶稣，不过世界真的很厉害，他被号称为经营之神，可惜他没有办法跟这位神和好。世界迷惑他，叫他受了亏损。虽然富可敌国，但是一辈子一下子也就过了啊，将来跟主耶稣跟神没有缘分。第二，肉体叫神的儿女亏损。摩西在旷野，百姓因为没有水喝发怨言，摩西发怒击打磐石2次，磐石流出水来，结果神对摩西说，你在以色列面前不尊我为圣，所以你不得进迦南。第一次击打磐石神饶恕他，第二次还这么做，神有他做事的原则。你表错了，把神的形象表错了，以为我是这样随便发怒的神吗？神不容许他进迦南地，不是没有理由的，神不是那么严厉。摩西自己有他的软弱，脾气一来，肉体的脾气叫摩西受亏损。大卫奸淫8次甚至杀死他的丈夫，神要大卫赔4倍，肉体的情欲叫大卫受亏损。肉体的脾气、情欲、虚假的荣耀都能够叫我们受亏损，我们用什么方法来保护我们呢？第一，真理的教导。罗马书8:35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患难，是逼迫吗？是饥饿，是赤身露体，是危险，是刀剑吗？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可见爱有强烈的保护力量，我们爱主的心不当减少，也不当冷落，才不致失去保护我们灵命的力量啊！真理教导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神的儿女跟外邦人还不信的人有不同，并非我们有礼拜仪式，有基督徒的称号，乃是我们里面有圣灵，有神的灵，有基督的灵，有耶稣的灵，情欲跟圣灵相争。有时候我们受人激动发脾气，我也会这样， 圣灵就指导我们要制止，如果制止不住，圣灵就教导我们要赶快对付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要对付我们这些坏的脾气啊！我们把脾气怎样与主耶稣十字架同进十字架，让我们这个劳碌我救人死了，脾气也死了。我们若制止情欲，对付情欲，就是体贴圣灵，致使我们心中的恶行，叫我们生命就能够越加的丰盛，劳我的生命越加衰微，主耶稣的生命越加的丰盛。里面生命丰盛，肉体就会渐渐衰微，在我们身上肉体的情欲就越来越没有能力。所以真理的教导很重要。第二，齐心努力。尼希米三章有六次讲到某人皆修造，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起应当彼此照顾，彼此配搭，这是及时的保护啊。长大麻风的乃曼，以利沙吩咐他到约旦河去沐浴，他听了不满意，准备回国。后来他的仆人劝他说，先知若吩咐你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沐浴得洁净呢？因为仆人及时的劝告，使他的错误挽回得到医治。教会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需要人帮助我们，及时的来挽回我们，免得越软弱的人甚至于无可挽回啊！教会中有些人的不满若不及时挽回，就会像瘟疫一样越传越多，越传越广啊！城墙是一个见证，仇敌随时要来破坏这个见证，这个是无形的啊！我们教会有纷争嫉妒，过去发生了一些事，表面看来啊，弟兄姐妹各持己见，其实背后是魔鬼撒旦在那边挑拨离间。仇敌要破坏教会的见证，使用变质的方法，叫一个真正的教会变成世界的团体，成了社会活动的地方，神的家变成客栈，没有爱和肢体的关系。教会本是祷告的殿，却变成贼窝，变成魔力的地方。教会是神的居所，却变成魔鬼的巢穴，成了犯罪的之处。教会变得是见证全无价值，教会成了废墟，魔鬼在教会中挑拨是非，引起纷争，叫身体主耶稣的身体支离破碎，激动人的血气，造成人的冲突，利用人的自我，造成人的不满，利用人的高见，引起人的争端。魔鬼千方百计，目的就是要叫身体分裂，肢体破碎。教会遇到这样的光景，若没有属灵的分量，并索性让他公开化、白热化，公开的去吵吧，看谁吵赢，哪一边赢。如果有属灵的分量，便觉得如此太无属灵的体统，把不满的事放在心里，表面好像相安无事，实际上随时也会爆发。魔鬼用破坏的方法使教会变质，用分离的手段使身体破碎。有一个教会，五个牧师，有一位主任牧师，当主任牧师退休以后，他们在选这四个牧师哪一位来做主任牧师，就是因为意见不同，即使再从外面聘请一个来做主任牧师也可以，因着这四位牧师意见不同，教会分裂。人都想当主任牧师，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做我们的主任牧师，为着这样，这个教会分裂了，非常可惜。类似这样的事太多了，不要说牧师、长老、信徒也一样，为着某一个真理，经理要点水你，不点水你，教会分裂。教会盖堂，这个地毯颜色、油漆要怎样，你不服我的意思，就分裂了。芝麻小事不是圣经的主要真理，跟救恩没有关系的，因为坚持己见分裂了。他们以为看到的真理是独一无二的，以为浸你就是要浸到水里面去，因为浸的原文是浸到水里面，其实不一定。浸在原文里头还有两个意思，是从上头而来的， 所以为什么长老会许多大的峰会他们用点水礼，他们有他们的圣经原文的根据，因为圣经原文不光是那个进到水里面的意思，是从上头来，从上面浇水下来的，神的圣灵也是从上而下的，神的祝福也是从上而下的，不是这样躺进水里面去的。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洗，谁知道圣经也没有记载他是躺到水里面去，还是施洗约翰浇一盆水从他头上下去。所以这个不是争吵的，不是坚持的真理，这个跟得救没有关系。但是魔鬼撒旦就是利用这些破坏教会，破坏信徒。第二点，如何保护教会的见证？刚才讲过尼西米建造城墙，所有的过程都是用祷告，用祷告来保护。尼西米记每一章都有祷告。有一个姐妹在祷告会的时候，不是我们教会，因为她祷告过长，反复拖了时间，一位弟兄实在忍不住了，就起来劝告她。那位姐妹因为失面子，非常生气，便大吵大闹，把聚会的气氛弄得一片混乱。会众劝她不动不听，又不能够不敢责备她，因为她已经失去理智，那怎么办？有几个属灵的长者马上宣布大家跪下祷告，恳切祷告，那位姐妹才受到控制，当众认罪。因此见证不但没有破坏，反而大家更加的同心。用祷告还是要祷告，不是靠人的方法血气，我们是要人一起讨论没有错，但是我们不平衡，我们很少祷告，缺乏祷告，更缺乏同心合一的祷告啊！我们很希望靠着理智赶快解决这个重大的事，其实没有好好祷告很难解决。第二，要用圣洁来保护教会的见证。圣洁的教会有圣灵来管制，弟兄姐妹与神之间一不对，一定要起这个敬畏神的心。刚才领诗领会的也讲过了，好像听见有微小的声音说，这是圣地，要把你的鞋脱下，这里因为有神的同在。摩西在西乃山见神的时候，神叫他脱下鞋子，耶稣也过了约旦河，耶和华的元帅叫他脱下鞋子，表明这边是神所在的地方，是圣的。另外一方面，人看见了就深觉得神真是在他们中间。如果我们跟世人一样没有什么分别，别人看不见神在我们当中。一个圣洁的教会必能及时在神面前对付罪，不敢拖延，这样就叫那些对罪随便的人能够对罪敏感，能够来对付，而不是向罪妥协。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责任把城墙建造起来，教会跟社会应当有这个清楚的界限划分，叫神的儿女、教会的见证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尼西米说，城墙已经倒塌，城门已经被毁，是因为他们列祖拜偶像，惹动神的怒气，而被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是拜偶像的中心，所以犹太以色列被掳的一个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拜偶像得罪了神。神还是怜悯他们，爱他们，让他们从巴比伦归回。他们受过这样的教训之后，就知道了，就把拜偶像的罪对付清楚。神在教会中应当有他当神的地位和尊荣，不单是主日崇拜，我们要敬畏神，私下我们无论思想、言语、行为，我们也要常常讲，要常常啊思想主与我同在，我这样说这样做，他能够讨他喜悦吗？若世界在教会中有地位，世界就变成偶像， 在教会中占了神的地位，许多人把他当神来尊崇。教会有时候也把传统取代神的地位，这些传统没有圣经根据，是上一代留下来的，从前这一套现在还是这样。没人想到神恩典每人每天都是新的，都是新的恩典啊！有了传统的束缚，没有圣经根据的一些束缚啊，我们就不会去再求新的引导，圣灵的引导，不求新的带领啊。老一套的传统容易把教会压得死气沉沉啊，这个传统就成了教会的偶像。很多天主教的教会传统很厉害啊，还有一些教会也是传统很厉害的啊。修造城墙，修造意思是把城墙倒塌的原因找出来，不仅重建，重建好以后，每一家盖的中间连接的地方有可能有不坚固的，有瑕疵，又要修道，这些人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做，好像教会有许多各样的事物，你们不知道，你们我们每天来到这边舒舒服服的，有空调，桌椅排好，等一下有饭吃等等，多少同工在那边花了时间、金钱、力量，在那边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修补，冷气坏了，水管破了，地毯烂了，这个那个电灯坏了，很多事你不知道，这个你自己的小家就知道，那么多的杂事要做，何况这个大家庭，天天用抽水马桶啊，有时候不是水冲了不走了，已经三个月了，昨天前几天才来修，你看这么多的都是弟兄姐妹在修造，默默无闻的造，我他们感谢神，神纪念。修造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要把坏不坚固的东西倒塌的原因，城墙倒塌找出来加以对付，并且在原有的根基上再造。有些教会为什么会分裂，而且越分越裂越乱，爱主是不错的，属灵的程度也是不错的，但他们对教会不满，一不满就拉一批人另起炉灶，这是今日教会最大的错误啊！尼希米建造城墙不是在别的根基上建立，乃是在原有的根基上重新建造。如果有一些人啊，一些领袖，他觉得自己对真理有独到的看见，觉得教会这样说这样做不对，他就带一批人走，另立炉灶，教会前途就不可收拾了啊！大家都有自己属灵的看见亮光，觉得这样才对，不但是教会前途堪忧，教会的渐渐也失去了，他们说变成华人基督教会，一些人又出去了，因为教会这样又那样啊，等一下过几年又有一批人出去啊，感谢神啊，教会到如今啊蒙神的保守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但是我们不是等事情发生了再讲，我们要防患未然啊。尼希米对犹太人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教会没有见证，社区人士看我们，特别是这些华侨，哎呀，教会也不过是如此，跟我们做的差不多啊，我们这样他们也那样。尼希米要犹太人起来修造城墙，这是要把所受的羞辱洗掉，原有的根基受了伤要重新建立起来。教会应当走尼希米的路，把城墙被毁被烧的原因找出来，一一对付，重新修造。我们需要有人来堵破口，做守望者，求主给我们看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是最急要的任务。外面城墙分别为圣保护好了，才来做这个，同时还做这个圣殿的工作，两个都一样重要。我们要把这个界限树立起来，建造城墙，保护神的子民，保护教会的见证啊！城墙的功用就是教会的功用，今天最要紧的就是请弟兄姐妹爱自己的教会，不要厌恶自己的教会。教会有软弱，我们自己有责任，应当用祷告一起配搭圣洁真理教导，追求保护它。 有些人批评自己的教会，论断自己的教会，殊不知教会是神的教会，是主耶稣的教会。你批评你论断，这是批评主论断主啊，你也不是批评我，我不在乎啊，我做的不好，因为我不完全啊。但是你不知道你是在批评主，你在羞辱主，让社区人士听到啊，基督徒他们在讲他自己的教会怎么样又怎样，没有爱心，没有那个，人家会说这个耶稣也是这样啊，他们在羞辱主名。越批评教会越冷落，越论断教会越受伤。我们要走的路是建立城墙，叫神的儿女不受亏损。我们应走的路就是这是我们应走的路，是教会重大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爱你的教会，爱主的教会，爱神的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尼西米重建圣城，让我们学习如何来一起建造主你的教会，你的家。主啊，巴不得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建造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渴慕追求认识你，渴慕主你的话。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圣经的原则真理的引导之下，圣灵的引导之下，让我们一起来建造主你的身体，让我们肢体同心配搭联络于你，好叫我们在爱中可以建造主你的教会，也建立我们。谢谢主，你赐福你的教会你带领你的教会走前面的路，让教会能够被主你所建造，成为属灵的宫殿，成为主你自己所喜悦的。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